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9月9号，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我们会在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当然在这里呢，透过广播节目，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这样的信息，使你也使我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那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节目之后，都可以与我联系和分享。除了分享节目本身的内容之外，也可以分享你的属灵光景，你的带祷需求。可以联系到我的方式是短信还有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
传，
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心出发，传递神的爱。
在九月份，我为你带来的是由滕敬辉牧师所分享的讲座《圣灵的能力、工作与充满》。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三讲《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第四讲《圣灵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我请有圣经的朋友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滕敬辉牧师的分享。
今天晚上，
我们继续地看第二个比喻。
这里继续要看到第二个比喻，
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
圣灵好像耶和华的手。
这句话，
这句话
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七次，
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七次。
先知以西结有七次说，
先知以西结有七次话，
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
原文作手，
原文作手，
降在我的身上，
降在我的身上，
七次这样的讲，
七次这样讲，
我们就要查看一下，
我们要查考一下，
当耶和华的手，
当耶和华的手，
降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
降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
有什么影响？
对于以西结有乜嘢嘅影响？
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作用？
喺佢生命中有咩嘅作用？
然后我们从以西结的身上写属灵的功课，为了我们自己。
然后我哋在以西结嘅身上学习属灵嘅功课，为我哋自己。
我现在要请大家预备好你的圣经。
现在要请大家预备好你嘅圣经。
以西结书第三章。
以西结书第三章。
24节，
灵就进入我里面。
22节，
22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
降在我身上，
降在我身上。
这个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
这个时候有乜嘢事情发生呢？
23节告诉我们，
23节话俾我哋听，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正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
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圣灵的手一抓住他，
圣灵的手一抓住他，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
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刚才第二节是末了一句说，
刚才第二节末了一句话，
先知以西结就俯伏在地，
先知以西结就俯伏在地，
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他立刻有一个反应，
他立刻就有个反应，
俯伏在地，
俯伏在地，
这是最自然的反应，
这个是最自然的反应。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如果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如果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他一定会俯伏在地，
他一定会俯伏在地。
我们马上想到保罗。
我们马上会想到保罗，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
基督的荣光向他显现，
基督的荣光向他显现，
他立刻伏倒在地，
他立刻伏倒在地，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和华的荣耀面前站得住，
没一个人能够在耶和华荣耀的面前站得住。
我们想到使徒约翰，
我们想到使徒约翰，
在启示录第一章记载，
在启示录第一章记载，
当约翰一看见主荣耀的异象的时候，
当约翰一看见主荣耀的异象的时候，
马上伏伏在地，
他就马上伏伏在地。
保罗也好，
保罗也好，
约翰也好，
约翰也好，
以西结也好，
以西结也好，
都有同样的反应，
都有同样的反应，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立刻俯伏在地，
立刻就俯伏在地。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他的脑自己还没有倒下去，
他的脑自己还没曾倒下去，
还没有受对付，
还没曾受对付，
就表示他还没有真的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就表示他没曾真正的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如果他真的看见了，
如果他真正看见了，
他也必然有这一个反应，
他必然是有这个反应，
他立刻伏伏在地，
他立刻就伏伏在地，
他发现自己的不配，
他发现到自己的不配，
他发现自己的污秽，
他发现到自己的污秽，
他发现自己的亏欠，
他发现到自己的亏欠，
抬不起头来，
他抬不起头来，
我在我灭亡了，
我在我灭亡了，
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就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环境里面，
就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环境里面，
我眼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眼见耶和华的荣耀，
但是感谢
感谢主，
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不停止在这，
我们属灵的经历不是停止在这处，
我们再读下去第二十四节，
我们再读下去二十四节，
灵就进入我里面，
灵就进入我里面，
使我怎么样，
使我怎样，
使我站起来，
使我站起来，
圣灵的第一步工作，
圣灵第一步的工作，
叫我们在神的荣耀前匍匐下去，
叫我们在神的荣耀之前匍匐下去。
第二步的工作，
第二步的工作，
匍匐下去以后，
匍匐下去以后，
老自己受了对付以后，
老自己受了对付之后，
自己被破碎以后，
自己被破碎之后，
然后被圣灵所扶持就站起来，
然后被圣灵所扶持就站起来。
这个先后的次序很重要。
这个先后的秩序很重要，
必须先倒下去，
必须先倒下去，
然后再站起来，
然后再站起来。
如果没有倒下去就想站起来呀，
如果未曾倒下去就想站起来，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发生，
好多好多的问题就会发生。
我们在教会里看见很多的问题发生，为什么呢？
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好多问题发生，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的人，
就是因为有好多的人，
在没有被圣灵打倒以前，
在未曾被圣灵打倒之前，
在没有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以前，
在未曾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之前，
就想出头，
就想出头，
就想站起来，
就想站起来，
就想把自己高举起来，
就想把自己高举起来。
结果呢？
结果呢？
一定摔下去，
他一定摔下去，
要完全的跌倒，
要完全的跌倒。
如果教会里面，
如果教会的里面
有人，
有人
未曾受圣灵的对付，
未曾受圣灵的对付，
未曾受圣灵的造就，
未曾受圣灵的造就，
就想往上爬，
就想往上爬，
就想高举自己，
就想来高举自己，
就想荣耀自己，
就想荣耀自己。
有一天，
有一天，
或早或迟，
或早或迟，
他就会跌下去，
他就会跌下去。
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
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步，
第一步，
扶过下去，
扶过下去，
被破碎，
被破碎，
被对付，
被对付，
然后在圣灵的扶持之下站起来，
然后在圣灵的扶持之下就站起来。
这一个站起来呀，
这个站起来
不是他自己站起来，
不是他自己站起来，
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是他必然站起来。
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是他必然站起来。
保罗倒下去的时候，
保罗倒下去的时候，
保罗必然起来，
保罗就必然起来。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愿意把这两步的先后的次序弄得清清楚楚，
我们愿意把这两步的次序弄得清清楚楚。
但是，
但是
请注意，
请注意，
还有第三步啊，
还有第三步，
不是单单头两步，
不是单单的头两步，
还有第三步，
还有第三步，
第三步同样的重要，
第三步是同样的重要。
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们再往下面看，
第二十四节，我们再读一次，
第二十四节，我们再读一次，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
这个下半节很令我们稀奇，是不是？
这下半节的好令我稀奇，是不是呢？
圣灵让他站起来以后，
圣灵让他站起来以后，
神对他说什么？
神对他讲乜嘢？
是不是对他说？
系咪对他话？
好了，
好啦。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你已经站起来了，
你已经站起来了，
你可以大大步的出去工作了，
你可以大步出去工作了。
有圣灵在你里面，
有圣灵在你的里面，
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你，
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你，
你可以放心了，
你可以放心了，
你可以勇往直前。
可以呢，勇往直前出去工作。
耶和华不是这样说，
耶和华不是这样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第四节，
第四节，
进你的房间，
进入你的房间，
把你的门关起来，
将你的门关上来。
在里面做什么？
在里面做什么？
关起来来做什么？
关起门来做什么？
那一个门被关起来，就是他们的内室。
那个门关起来就成为内室。
所以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所以第二十七节话给我们知，
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必开，必使你开口，
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你就会对他们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在那个内室里面，
在那个内室的里面，
在那个严密的关闭之中，
在那个严密的关闭之中，
第四节开始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第四节开始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耶和华对他说，
耶和华对他话，
第四节，
第四节啊，
你是个哑口的人啊，
你是个哑口的人。
如果我没有向你说话，你就开口啊，这话没有用啊。
如果我未曾向你说话，你就开口，你的说话是没用的。
你要安静的听。
你安静地听，
当我向你讲话的时候，
当我向你讲话的时候，
你就接受我的话，
你就接受我的话，
我的话就成了你的话，
我的话就成为你的话，
我的话透过你的口讲出来，
我的话透过你的口讲出来。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你一句话，
你
就是一句话，
你一句话就讲多句话。
那个时候，你可以说耶和华如此说。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耶和华如此说。
这句话里面带着耶和华所有的权威，
这个说话里面带着耶和华所有的权威。
他不是开口说我一世节如此说，
他不是开口就说我一世节如此说。
如果一世节开口说人不听，
如果一世节开口这样说没人会听。
他们会说一世节你是谁呀、
他们会说你一世节你是谁呀、
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
但
是以西结接受了耶和华的话，
但是以西结接受了耶和华的话，
他可以开口说，
他可以开口讲，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与其是，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听见就不同了，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听见就不同了，
在这个内室里面，
在那个内室的里面，
以西结领受神的话，
以西结领受了神的话，
他自己先领受了，
他自己先领受了，
然后他成为出口，把他的话传出去，
然后他成为出口，把神的话传扬出来。
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第三步，
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第三步，
当一个人叫做圣灵能力充满他的时候，
当一个人得到圣灵的能力充满他的时候，
他必须记得，
他必须记得，
他是受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他是受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他不是要出去说啊，我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我怎么好，
他不是出去就说我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我几咁好，
用圣灵的恩赐来炫耀自己，
用圣灵的恩赐来炫耀自己，
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事，
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事，
那就是辜负圣灵的恩赐，
这样就是辜负了圣灵的恩赐。
所以和华这一节说，
所以我对以西结说，
圣灵使你站起来了，
圣灵使你站起来了，
你要听我的话，
你要听我的话，
进到门内，
进到门内，
把你自己关起来，
把你自己关起来，
在那里等候我的话，
在那里等候我的话，
先知以西结照做了，
先知以西结照做了，
他就成为神所用的一个先知，
他就是成为神所用的一个先知。
这三步，
这个三步
非常的重要，
是非常的重要。
第
一，
在耶和华的荣耀面前匍匐在地，
在耶和华的荣耀的面前匍匐在地。
第二，然后被圣灵举起来，
然后被圣灵举起来，
刚强站立，
刚强站立。
第三，接受那一个属灵的原则的限制。
接受这个属灵原则的限制，
等候耶和华的话，
等候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你讲他就讲，
耶和华说讲他就讲，
耶和华说你去他就去，
耶和华说你去他就去，
耶和华说你隐藏他就隐藏，
耶和华说你隐藏他就隐藏。
这是先知以西结学的功课，
这个是先知以西结所学的功课。
什么时候学到这个功课？
什么时候你学到这个功课？
就是当耶和华的灵，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的时候，
就是当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第二处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第二处的地方，
还是第三章，
还是在第三章
14节，第三章第十四节，
第三章第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再看15节末了一句，
再看15节末了一句，
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
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
耶和华的手抓住了以西结，
耶和华的手抓住以西结，
把他举起来，
把他举起来。
这个时候他心里什么感觉？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咩嘅感觉？
是不是飘飘然，好像登仙一样呢？
系咪飘飘然，好似登仙一样呢？
被举到空中，当然很舒服啦。
咁啊，当然佢被到举到空中，好舒服啦。
是不是那样呢？
系咪咁样呢？
不是，
唔系嘅。
不是。
不是的，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他心里甚苦，
他心里面甚苦，
他的灵性极奋，
他的灵性极奋，
他坐在河边，
他坐在河边，
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以色列人中间，
悠悠闷闷7天，
悠悠闷闷的7天，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请问这个什么意思？
难道一个人被圣灵的手抓住，他要幽幽嫩嫩吗？
难道一个人被圣灵的手抓住，他会幽幽闷闷吗？
他心里觉得很苦吗？
他心里面觉得好苦吗？
他的灵性很激愤吗？
他的灵性很激愤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都不敢求圣灵充满。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都不敢求圣灵来充满啊！
圣灵一充满了，幽幽闷闷的，不是一天呢，一连七天。
圣灵充满之后，你幽幽闷闷的，不是一天就要七天喎。
慢慢的吓跑了，
咁啊，慢慢嚟就吓到我哋跑咗。
我们不敢追求圣灵充满。
我哋唔敢求圣灵充满啊！
但是感谢，
但系感谢主。
这里所说的意思，
呢次所讲嘅意思，
就是圣灵的手抓住一个人的时候，
就系当圣灵嘅手抓住一个人嘅时候，
圣灵就放在他的心灵中一个重要的负担。
圣灵就在佢心灵中有个重要嘅负担。
以西结马上为他的同胞有了一个负担。
以西结马上为了他的同胞有个重要的负担。
他心里的忧闷不是为自己忧闷，
他心里的忧闷不是为自己的忧闷，
那是因为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离去神。
那因为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离去神，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堕落，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堕落，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背离神反抗神，
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背逆神反对神，
他的心里痛苦，
他的心里面痛苦，
他的心里有一个重的负担，
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重的负担，
他里面有一个愿望，
他里面有一个愿望，
我怎么能够把耶和华的荣耀的意象，就是我所看见的，能够实现在我的同胞中间？
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怎样我能够把耶和华的荣耀呢，显露在你以色列人面前？
这是他心里一个新的愿望，
这个是他心里面一个新的愿望，
是他一个新的托付，
是他心里面一个新的托付，
是他一个新的负担，
是他心里面一个新的负担，
一个新的感动，
一个新的感动。
这一个负担，
这个的负担
在他里面润养润养，
在他里面的温养，
到后来发出来，
到后来就发出来，
他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做耶和华的出口，
他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做耶和华的出口。
这个负担非常的宝贵，
这个负担是非常的宝贵。
我们想到尼希米，
我们想到尼希米，
在尼希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在尼希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那里告诉我们，
那次话给我们知，
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坏消息的时候，
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坏消息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被毁坏，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
城门被焚烧，
城门被焚烧，
他的同胞受大灾难，
同胞受大灾难。
圣经记载说，
圣经记载吧，
尼希米就哭泣，
尼希米就哭泣，
他一年哭了几天，
他一年就哭了几天，
他把衣服撕碎，
他把衣服撕碎，
他在那儿认罪祷告，
他在那里认罪祷告，
他有负担，
他有负担，
圣灵把负担给他，
圣灵把负担给他，
他想到他的祖国，
他想到他的祖国，
他想到他的同胞，
他想到他的同胞，
他想到圣城，
他想到圣城，
他想到圣殿，
他想到圣殿，
这些受了凌辱，
就是受了凌辱，
受了破坏，
受了破坏，
受了敌人的压制，
受了敌人的压制，
他心里极其的痛苦，
他心里面极其的痛苦，
他爱耶和华，
因为他爱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名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殿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殿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百姓受了羞辱，
耶和华的百姓受了羞辱，
撕裂他的衣服，
去撕裂他的衣服，
在耶和华的面前痛哭，
在耶和华的面前痛哭，
一年哭了几天，
一年哭了几天，
又在那里祷告，
又在那里祷告，
他的殿是祷告，
在那里禁食祷告，
这是负担，
这个是负担。
我们又想到保罗，
我哋又想到保罗，
在罗马书第九章，
在罗马书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保罗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保罗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
他说我心里大有忧伤，
他说 我心里面大有忧伤，
舒坦的伤痛，
地上的伤痛，
为了我的同胞，
为了我的同胞，
为了我的骨肉之亲，
为了我不肉之亲，
为了要他们得救，
为了要他们得救，
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相信他的话不是虚假的，
我相信他的话不是虚假的。
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和见证，
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作见证，
是一个真实的感情，
一个真实的感情，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个是沉重的负担，
叫我们看见保罗的心肠，
叫我们看见保罗的心肠。
这个心肠两个字，
你的心肠两个字，
中文和原文是一样，
中文和原文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人身体里面最内部的东西，
这个就是人体里面最内部的东西，
保罗的心灵最深的地方，
保罗心灵里面最深的地方，
受了搅动，
受了搅动，
受了什么搅动，
受了什么的搅动，
他看见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刚硬不肯悔改，
他看见他同胞以色列人刚硬不肯悔改，
这个时候他宁愿以自己受咒诅，
所以这个时候宁愿自己来受咒诅，
这种的这份的感情啊，
这份的感情啊，
真是感动我们，
真是感动我们，
我们有多少感情，
我们有多少的感情，
我们为了主，
我们为了主，
我们为了同胞，
我们为了同胞，
我们为了基督的教会，
我们为了基督的教会，
我们为了自己的灵性，
我们为了自己的灵性，
我们为了主的荣耀，
我们为了主的荣耀，
我们为了灵魂的救，
我们为了灵魂的得救，
我们有一份什么样的感情，
我们有一份
什
么的感情，
我们又想到摩西，
我们又想到摩西，出埃及记
32章32节，摩西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祷告，
摩西为了犯罪的以色列人祷告，
以色列人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啊、
以色列人为自己来做了一个金牛犊，
当摩西发现的时候，
当摩西发现的时候，
心里难过极了，
他心里面难过到极了，
他跑到耶和华的面前祷告，
他跑到耶和华的面前祷告，
我这百姓犯了大罪，
他这些百姓犯了大罪，
求你赦免他们，
求你赦免他们，
倘若不然，
倘若不然，
下面有几个点，
下面有几个点，
我相信那几个点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几个点，
我相信这几点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几点，
我读到这几个点的时候，就好像看见摩西眼睛流泪，
我读到这几点的时候，就看见好像摩西在那里流泪，
那是他的泪点，
那些可以说是他的泪点，
下面更多点，
下面就跟住讲，
就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上涂抹，
就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上来涂抹，
摩西的感情，
摩西的感情
和保罗的感情，
同埋保罗的感情，
这是非常的相近，
是非常的相近的，
这个是负担，
这个叫负担，
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负担，
圣灵的手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负担。
有一次我读教会历史，
有一次我读到教会的历史，
读到一个人的事，使我很受感动。
读到一个人的事，令到我好受感动。
这个人在美洲教会的复兴史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人在美洲的教会的复兴史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人名字叫约拿丹·爱德华。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拿丹·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 他是一个主的仆人。
他是一位主的仆人。
有一次他读圣经。
有一次他读圣经。
读到保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读到保罗三日三夜不吃不喝。
然后被圣灵充满。
然后被圣灵充满，
然后出去为主作见证，
然后出去为主作见证，
是福音运动开始，
是福音运动开始。
他读到这个时候，
他读到这些的时候，
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他呢心里边有个很深的感动。
他说我也要这样做，
说我也要这样做。
他三天三夜，
他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
不睡， 吃不喝不睡，
就在那儿祷告，
一直在那儿祷告。
他把他整个的心灵在主的面前倾倒出来，
他把他心灵在主的面前倾倒出来，
祷告了三天三夜，
祷告了三天三夜，
那就是在梅州教会复兴历史里面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开始。
这个就是美洲的教会的新英的这个复兴的南的新英的开始，
新英的南区，
新英南区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复兴，
在那时呢有个大的复兴，
那个开始就是这里、
开始呢就在这里了。
有一位神的仆人，
有一位神的仆人，
三天三夜，
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不睡，
不吃不喝不睡，
在施恩台前祷告，
在施恩的台前的祷告，
结果天门打开，
结果天门打开了，
神的丰富的恩典裂天而降，
神丰富的恩典裂天而降，
这是负担，
这个是负担，
先知以西结也是如此啊，
先知以西结也是如此，
你看第四章，
你看见第四章
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要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耶和华要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要他在床上，
要他在床上
向左边侧卧三百九十天，
要他呢向左边侧卧三百九十日，
然后向右边侧卧四十天，
第二个呢右边侧卧四十日，
三百九十天，
三百九十日
四十天，
四十日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乜嘢意思？
要用他的身体，
要用他的身体
来代表以色列人的苦难，
来代表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呢视频我哋睇见，
先知以西结，
先知以西结
和他的同胞的苦难打成一片，
同个同胞的苦难来打成一片嘅。
我再用前天晚上用的两个字认同，
我再用前天晚上我所用的字系认同。
他把自己和他的同胞认同了，
他把他自己和他的同胞都认同了，
他自己就是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就是他，
他自己就是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就是他自己，
这是耶和华吩咐他要做的，
这个耶和华吩咐他要做的。
如果以西结不了解耶和华的心意，
如果以西结不了解耶和华的心意，
哎呀他这样做的时候真苦了，
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真苦了，
他一定说耶和华我后悔了，我做了你的仆人了，这真是辛苦了，
他一定会后悔说我做了耶和华的仆人了，我真是苦了，
向左边我三百九十天，向右边我四十天，
向左边我呢三百九十日，向右边我呢就要呢四十日，
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要我做一
件，为什么要我这么做，
如果他不了解神的心意，
如果他不了解到神的心意，
这件事他做不下去，
这件事他就不做得下去，
我相信，
我相信
当以西结被圣灵的手抓住的时候，
当以西结呢被圣灵的手抓住的时候，
他的心和圣灵的心也合在一起了，
他的心与圣灵的心合在一起的，
他体会父神的心，
他体会到父神的心，
他知道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是什么感觉，
他看见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有什么感觉，
他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关心，
他体会到神对以色列的爱和关心，
所以他从这个了解里面来做这件事，
所以他从这个了解里面来做这件事，
如果我们侍奉主，
如果我们侍奉主，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苦，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苦，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主的心，
但如果我们了解到主的心，
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难处，
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难处，
我们体会主的心，
我们体会主的心，
好像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好像保罗说我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无论主要求我们做什么，
无论主要求我们做什么，
无论主差遣我们去做什么，
无论主差遣我们做什么，
我们从一个了解的心灵里面发出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就会从一个了解的心灵里面发出我们应做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不同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不同了，
我们有真正的属灵的负担，
我们真正有属灵的负担，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今天我们需要的，
就是要圣灵在
样祝福我们，
但要圣灵这样来加住我们，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圣人神的荣耀，
为了人的得救，
为了人的得救，
为了教会的复兴，
为了教会的复兴，
为了我们自己灵性的长进，
为了我们自己灵性的长进，
有这样的负担，
有这样的负担，
我们从这个负担里面来侍奉主，
我们从这个负担里面来侍奉主，
我们马上看见圣灵的果效，
我们就马上看见圣灵的果效，
我们马上看见圣灵的工作，
我们马上会看到圣灵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领受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宝贵的话，
我们教会里就可以领受到诗篇第二十五篇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宝贵的话，请大家翻开来看看，非常的宝贵，
五十五篇二十二节
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借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
你把你的重担借给耶和华，
你把你的重担借给耶和华，
有一个英文的译本，
有本英文的译本
叫做修正译本，
叫做修正的译本
The Revised Version 这样说，
这样说，
你把耶和华所加给你的重担借给耶和华，
你把耶和华加给你的重担借给个耶和华，
这句话真宝贵，
这句话是真的宝贵的，
我们那个负担，
我们那个负担
是耶和华加给我们，
是耶和华加给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负担底下，
我们在这个负担的底下，
可能觉得很沉重，
可能觉得很沉重，
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神所给我们的负担交还给神，
我们可以把神给过我们的负担交还给神，
这样就有一个作用，
这样就会有一个作用，
负担的感动是有，
负担的感动是有，
但是负担的压力没有了，
但是负担的压力就没了，
这是秘诀，
这个是秘诀，
如果以色列没有学会这个秘诀，
如果以色列未曾学会这个秘诀，
他悠悠闷闷就死了，
他悠悠闷闷就死了，
他的健康受不了，
他的健康受不了，
他的心灵受不了，
他的心灵受不了，
这个重担太沉重了，
这个重担太过沉重了，
但是我相信以色列和保罗和大卫，
但我相信以色列保罗和大卫
都学会了一个秘诀，
都学会了一个秘诀，
从耶和华领受了负担以后，
从耶和华领受了负担以后，
把这个负担的担子交回给神，
把这个呢从神灵的负担交回给神，
神借着这一天这句话对我们说，
但是这句话对我们讲，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我将重担给你，
我将重担给你，
不会过于你所能受的，
不是过于你所能受的，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把这个担子交回给我，
把这个担子交回给我，
这就是这一节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虽然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
所以既然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
让我们都学会这个功课，
让我们都会学学会了这个功课，
我们被圣灵的手抓住，
我们被圣灵的手抓住，
得到这个负担，
得到这个负担，
然后把这个担子交还给主，
然后把这个负担的交回这个主，
借着祷告，
借着祷告，
圣灵啊，
就说圣灵啊，
我自己做不成这件事，
我自己做不成这件事，
这是你的重担，
这是你的重担，
求你借着我来担起这个重担，
靠你接着我来担起这个重担，
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和主一样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就可以好像主这样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你看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末了两节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见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末了两节圣经所讲的话，就是这样了。
主说你们要负我的轭，
主话你们要负我的轭。
我的轭他给我们的轭，
主的轭就是他给我们的轭。
他说，
但是跟住他就话，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是轻省的，
我的担是轻省的。
为什么？
为乜嘢？
两只牛负轭的时候，
两只牛负轭的时候，
两只牛平均负担那个轭的重量，
两只牛就平均的负担那个轭的重量。
但是我们和主一同负轭的时候，不是
这样。但我的与主一同负轭的时候，不是这样。
重
重的那一头在主的肩上，
重的那头在主的肩头上，
轻的那一头在我们的肩上，
轻的那头呢在我们的肩头上。
就好像一个爸爸跟他五岁的小孩子一起抬水，
好像他的爸爸呢，一个爸爸从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来抬水。
你来
你来，我同你抬水。
爸爸看得起我，我跟他一起抬水。
啊，那个孩子就上来了，爸爸看得起我，所以你叫我同埋抬水。
你同大水啊，
我同个大水啊，
分抬呢？
点样可以分抬呢？
但是爸爸说不要怕。
但系爸爸话唔使怕。
爸爸这个点呢？
佢把呢条担挑，
把那个那桶水放在他自己的那一头，
把呢桶水放喺佢自己个锅头。
重担在自己肩上，
重担就在自己的肩上。
另外一头不过在他的孩子的肩头上表示一下，
另外那头不过在他孩子的肩头上表示一下。
我们和主一起担负轭，就是这样的负担。
我们与主一同负担这个轭，就是这样负轭。
主说来负我的轭，
主说来负我的轭。
我们凭着信心说，
我们凭着信心说，
主你既然告诉我，我来。
只要你既然招呼我就来，
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
你这个担子这么重，
一看见这个担子咁重，
心里怕了，
心里面怕了。但是主话，
不要怕，
唔使怕，
你把我给你的这个负担交给我，
你把我俾过你的负担嚟交俾过我，
我来帮你负担，
我嚟帮你负担，
这就是我们负担的秘诀，
这个就是我哋负担的秘诀。
我们心里如果有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
我哋心里面如果有圣灵俾过我哋嘅感动，
有圣灵所给我们的负担，
有圣灵俾过我哋嘅负担，
我们要为这个负担感谢主，
我哋为咗呢个负担嚟到感谢主，
我接过来。
我们接过来，
表示我们的顺服，
表示我们的顺服，
表示我们的信心，
表示我们的信心，
然后我们把这个担子交还给主，
然后把我们的担子交回给个主。
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得神用的人，
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得神使用的人，
都是学会了这个秘诀，
都学会了这个秘诀，
接受，
接受，
然后交回去，
然后交回去。
那么何必经过这一道呢？
咁啊，何必经过呢一步呢？
神有他的美意，
神有佢嘅美意。
他就是要这样用我们，
佢就要咁样嚟用我哋，
使我们分享他的荣耀，
使我哋分享佢嘅荣耀。
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地方，
现在我哋睇第三个地方，
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以西结书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两件事，
两件事
并排在一起，
并排在一起的。
第一，
第一，
他又看见神的荣耀的意象，
他又看见神荣耀的意象的形状。
第二，
第二，
摆在神荣耀的意象的旁边，
摆在神荣耀意象的旁边，
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里有偶像，
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有偶像。
那是惹动神愤怒的一件事，
那里是惹动神震怒的一件事。
两件事并排在一起，
两件事并排在一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以色列的感觉跟平常完全不同了，
以色列的感觉与平常完全不同了。
他是在神的荣耀中看罪恶，
可以在神的荣耀中来看罪恶，
在耶和华的荣耀中看偶像，
在耶和华的荣耀中来看偶像。
这个时候他的感觉反应完全不同，
这个时候他的感觉环境完全不同。
他发现，
他发现
他深深的感觉，
他深深的感觉，
偶像夺取了耶和华的荣耀，
偶像夺去了耶和华的荣耀。
这个罪，
这个罪
是何等的重，
是何等的重大，
是何等的深重，
是何等的深重。
在神荣耀的光中来看罪啊，
在神荣耀的光中来看罪。
你看先知以赛亚，
你看见先知以赛亚，
他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他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他在那个荣耀里面看他那个不洁净的嘴唇，
他在这个荣耀当中看见了自己不洁净的嘴唇。
他没有看见神荣耀以前啊，他对自己那个嘴唇没有什么多少感觉，
他没看见那个荣耀之前呢，他对于自己的嘴唇没什么的感觉，
小小毛病，
小小的毛病，
小小毛病，
小小毛病，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不必小题大做，
不用你小题大做，
不必大惊小怪，
不用你大惊小怪。
但是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
他说何在，
他说我在、
啊、很紧张讲这个话，
他好紧张你讲这个话，
很激动讲这个话，
他好激动你讲这个话，
我在，
我在，
我有我了，
我有我了，
我是个不圣洁的人，
我是个不圣洁的人，
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
他的反应他的感觉完全不同，
他的环境他的感觉就完全就不同，
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看见以西结在这个亮光中看罪恶的时候，他的感觉不同。
我们在以西结是一样看见以西结在神的亮光中，在神的荣耀中看罪恶也不同。
如果我们走下去，
如果我们读下去，
我们真是不相信啊，
我们真的不相信了，
我们信不下去下面读的，
我们信下去呢下面所读的，
下面讲什么呢，
下面讲什么呢，
在圣殿的外院门口，
在圣殿的外院门口，
在圣殿的内院门口，
在圣殿的内院门口，
在圣殿的门口，
在圣殿的门口，
在圣殿的里面，
在圣殿的里面
有偶像，
有偶像，
我在说，
我在说，
他在圣殿的外院门口，
他在圣殿外院的门口，
内院门口，
内院的门口，
圣殿本身的门口，
圣殿本身的门口，
圣殿里面，
圣殿的里面，
发现偶像，
发现偶像，
什么偶像，
什么的偶像，
爬虫，
爬虫，
什么偶像，
什么偶像，
走兽，
走兽，
什么偶像，
什么偶像，
塔
摩斯，
这是他们的爱情之神，
这是他们的爱情之神，
还有什么？
仲有什么？
日头，
一炮。
这四种的偶像，
这四种的偶像，
四类的偶像，
四类的偶像，
在圣殿的内内外外，
在圣殿的内内外外。
而且，他在这个院门口啊，
他在那个院的门口，
墙上，
墙上，
看见一个窟窿，
看见一个窟窿，
看见一个洞。
看见一个洞，
神说，
神话，
看见这个洞吗？
你看见那个洞吗？
很小的洞，
一个好小的洞。
你注意，
你注意，
你把它打开，
你把它打开。
他把它打开的时候，
这个打开以后，
他发现里面一个门，
他发现到里面一个门，
开了门，
开了门，
进去，
进去，
看见周围的墙上。
看见周围的墙上
满了偶像，
满了偶像，
偶像的雕刻图画，
偶像的雕刻什么图画，
然后他看见，
然后他又看见
有七十个长老，
有七十个长老，
以色列人的领袖，
以色列的领袖，
在那里拜这些偶像，
就在那里拜这些偶像，
神给他说，
神给他说
十二节，
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对各人话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
个人暗中所行的，
个人暗中所行的
秘密，
秘密。
你看那个时候已经懂得墙里面有秘密，
咁呢个时候佢已经懂得墙里面有秘密。
我不晓得后来许多犯罪的人是不是从这里得到他们的灵感？
我唔知道好多犯罪的人系咪喺呢时候可以得到佢哋嘅灵感？
把这个秘密放在墙里面。
把你的秘密放在墙里头，
谁也不晓得，
边个都唔晓得。
在这个里面，
在呢个里面，
以色列人的领袖，
以色列人的领袖，
不是一个，
唔系一个，
七十个领袖，
系七十个领袖，
七十个长老，
七十个长老，
在那拜偶像，
喺嗰处嚟拜偶像。
他又看见妇女，
仲要睇见妇女，
在那哭，
喺嗰处嚟哭，
哭得很伤心，
哭得好伤心。
为什么哭？
为咩哭？
我们看第十四节，
我们看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的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
为塔摩斯哭，
为塔摩斯哭。
塔摩斯是谁？
塔摩斯是谁？
就是他们的爱情之神，
就是他们的爱情之神。
他为了爱情哭，
他为了爱情哭。
他们所说的爱情，
他们所说的爱情，
是淫乱那一类的爱情，
就是说淫乱那一类的爱情。
他们大动感情，
他在那时候带动感情，
心受感动，
心受感动。
啊，我们的爱情之神啊，
啊，我的爱情之神啊，
哭
在那时候哭。
再看，
再
睇第十六节，
第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外院，在耶和华的殿门口，浪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请注意，
请注意，
在祭坛中间，
在祭坛中间，
这个最神圣的地方，
在这个最神圣的地方，
二十五个人，
这二十 十五个人
在神圣的祭坛中间，
在神圣的祭坛中间
飞向耶和华，
奔向耶和华的地。
他们的身体是在圣殿里头，
他们的身体在圣殿的里头，
他们的心呢，
他们的心呢，
飞向耶和华的地，
在奔向耶和华的地。
他们的身体在那里，
他们的身体在那里，
他们的心正相反，
他们的心正相反。
他们在祭坛中间拜他们的偶像，
他们在祭坛中间的拜他们的偶像。
真是个悲剧，
这个真是个悲剧。
这是像以色列显明的事实的真相，
这个向以色列显明事实的真相。
当圣灵的手抓住他的时候，
当圣灵的手抓住他的时候，
他看见神的荣耀，
他看见神的荣耀，
在荣耀的旁边就看见这种的情形，
在荣耀的旁边就看见这种的情形。
他的心很沉重，
他的心很沉重，
他的心破碎，
他的心破碎。
他也体会到神的心是如何的沉重，如何的破碎。
他也体会到神的心何等的沉重，何等的破碎。
如果我写一篇文章，
如果我要写一篇文章，
这个题目叫一板之隔，
这个题目就可以说是一板之隔。
那么你们看见这个题目会有什么感觉？
那么你们看见这个的题目有什么感觉？
这个书里的文章
它是一板之隔，啊，为什么你这篇文章会一板之隔呢？
我真是预备写这篇文章，
我真是要预备写这篇文章。
这内容是什么？
这内容是什么？
这四个字是圣经的字，
这四个字是圣经的字，
是圣经的字，
是圣经的字。
我们来看看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呢，在哪里。
请看以西结四十三章，
请看以西结四十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
当中的一句，
当中的一句，
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
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
并且行可憎的事，
并且行可憎的事。
在圣殿里面，
在圣殿的里面，
只隔一墙，
仅隔一墙。
这边是罪恶，
这边是罪恶，
这边是祭坛圣殿，
这边的祭坛是圣殿。
耶和华说，
耶和华吧，
只有一墙之隔，
只有一墙之隔，
多么可怜，
多么的可怜。
有多少时候，
有多少的时候，
在教会里，
在教会里，
在基督徒的心中，
在基督徒的心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墙之隔，
一墙之隔。
这边是主，
这边是主，
这边是罪恶，
这边是罪恶，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这是一层墙隔开，
就是一层的墙来隔开。
所以耶和华为他的百姓伤心，
耶和华就为他百姓来伤心。
以西结体会了神的感觉，
以西结体会到神的感情，
他也有这样的伤心，
他也会这样来伤心。
但是，
但是
最后，
最后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另外有一种人，
另外有一种的人，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
第九章，
第九章
第四节，
第四节，
九章四节，
第九章第四节。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
这是什么人？
这里是什么人？
为了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些可憎的事叹息哀哭，
就是为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可憎的事来叹息哀哭。
耶和华对以西结说，
耶和华对以西结说，
你去，
你去，
把这些人找出来，
把你的人找出来，
然后在他们的额上画个记号，
然后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记号。
是为罪人的恶行忧伤的人，
这帮人就为罪人恶行而忧伤的人，
把他们集合起来，
把他们集合起来，
这是我要用的人，
这帮人是我要用的人，
这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的人，
这帮人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的人。
他们的额上有个记号，
他们的额上有个记号。
我们马上想到在启示录里面有什么人额上有记号，
我们马上会想到呢，在启示录里面有哪一群人额上有记号的。
第七
章，
神的使者在属他的人额上打记号，
神的使者在属他的人身上打记号。
十四章第一节，
十四章第一节，
在锡安山上，
在锡安山上
有十四万四千人，
有十四万四千人，
在他们的额上，
在他们的额上
有耶和华的名，
有耶和华的名，
有主的名，
有主的名，
有耶路撒冷城的名，
有耶路撒冷城的名，
写在他们的额上，
写在他们的额上。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
我们如果对照三章十二节，马上就知道他们。
如果我们对照三章十二节，马上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哪里说？
我说话。
有圣的，
的，
得胜的，
要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
要在我神的殿里面来做柱子。
我要把我的名，就是主的名，
我要把我的名就是主的名，
神的名，
神的名，
耶路撒冷的名，
耶路撒冷的名，
写在他的上面，
写在他的上面。
那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讲的，
我这样指着得胜的基督徒来讲的。
我在他们的额上有记号，
在他们的额上是有记号的。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十四章第一节，
十四章第一节，
在天上的天山上的十四万四千人，
在天上的天安山上的十四万四千人，
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
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
在他们的额上一个记号，
在他们的额上有个记号，
得胜的记号，
是得胜的记号。
感谢主，
感谢主，
神认识这些人，
神来认识这些人，
神把他们做一个特别的记号，
神为他们做一个特别的记号，
他们永远特别与他同在，
这个的人员与他同在，
这些得胜的基督徒，
你的得胜的基督徒，
知道神特别赐给他们荣耀，
要得到神特别赐给他的荣耀。
凡是以西结说话记号的人，
凡是以西结说话记号的人，
都是神特别宝贵的人，
都是神特别宝贵的人。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城里，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城里，
在一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在一个罪恶的潮流里，
他们为罪
他们为罪忧伤，
没有失去他们的义心，
没失去了他们的义心，
没有失去他们属灵的敏感，
没失去了他们属灵的敏感，
他们还有眼泪可流，
他们还有眼泪可流，
他们的心，
他们的心
仍然心向着耶和华，
仍然向着耶和华。
感谢主，
感谢主，
在今天这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在今天这个罪恶的潮流的里面，
神仍然为他自己保守了许多的人，
神仍然为他自己来保守好多的人，
他们没有受这个罪恶的潮流的影响，
他们没有受到这个罪恶潮流的影响，
在他们的额上有记号，
在他们的额上是有记号。
这些人，
这些人，是胜
过罪恶的人，
是胜过罪恶的人。
这些人，
这些人，
撒旦不能伤害他们，
撒旦不能伤害得他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
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
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
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凭着单纯的信心，
有个单纯的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他和他的生命，
可以怎么他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
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
我们就有了力量，
我们就有力量，
能够在这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能够在这个罪恶的潮流里面，
我得胜的生活，
我得胜的生活，
我们的额上有神的印记，
我们的额上就有神的印记。
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力量。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征战。我想如果立定心志跟随主的话，肯定会有征战。我们拿什么去征战？靠什么得胜呢？靠耶和华的灵。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要与我分享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上自己为己，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